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在天摇地动的当中，你还是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平安，一切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以至于当外在有一些风浪或是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还是隐藏在你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主，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常常的安慰我们，也常常的鼓励我们。谢谢主，当我们一起来查考你对末世的一些警讯的时候，主，求你按照你圣灵的运作，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你所说的话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都是女生。大家都看了24章吧，稍微看了一下哈。主耶稣其实从23章、22章后面就开始比较讲到末世，用一些比喻也好，或是明说也好哈，就因为他知道。他从那边来，他从创世以来，所以他也知道末世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结束啊。所以我上次就说我今天要带大家一起也来看启示录的中间的一段啊，特别讲到从第14章到第16章那里啊，讲到末世的一些情况啊，特别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呢，有四种人是要接受审判的啊。不过呢，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用两个比喻哈，来帮助我们去明白哈，当我们看这些启示的文学哈，启示的就是圣经上，比如说旧约有很多对未来的一些预言哈，或者说启示录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读启示录有没有读过啊？会不会觉得一头雾水，不晓得要怎么样来读哈？我参考了我看过的两个比喻哈，我觉得非常贴切哈，来帮助我们去从这两个视角来看这些启示的文学哈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哈。第一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画山的时候，是不是画那个？好像有九重山那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会画那个九重山呢？就表示说，在平面上画的时候，其实山是立体的，对不对？山与山之间有距离，可是在平面上面就画不出来。可是事实上，在实体上面是有距离的。第一个视角就是说，这些预言，这些启示的预言呢，其实他在说的时候，好像说一个平面性的一个景况哈，可是事实上呢，他说的预言那个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啊，没有说出来。也就是说，比如说他在24章里面，主耶稣说那个耶路撒冷要毁灭，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他也讲到未来的耶路撒冷要毁灭，或者说旧约里面讲到巴比伦要被毁，事实上他也讲到未来的那个巴比伦也要被毁，也就是说山与山之间的那个距离啊，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其实讲一件事情是讲到前面那个那座山，也讲到后面那座山。可是在当下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在讲前面那座山而已，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在讲耶路撒冷要毁灭的时候，会想到当下的那个耶路撒冷70年后会被毁，可是事实上他讲的是后面的，在末世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也要被毁。耶路撒冷就是人在地上建造的敬拜神的地方，而没有敬拜那个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主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人来教会就是敬拜教会，就是来到一个 temple， 或者说很多人就是敬拜十字架，而不是敬拜曾经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那位主。所以我们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或者我们服侍，我们很多，我不是说建堂了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把一些 the sign of God， 神的一些一些指标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一些 sign 哈，就把它当成是神来敬拜了。所以我们在念启示录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哈。他讲到后面，我等一下会讲哈，他有一个地方是讲到已经倾倒的巴比伦，可是他讲的巴比伦是更宽广的那个意义，那个巴比伦的意思就是世俗，走到世俗的道路的那些特别是盖大城市的那些人哈。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使徒约翰呢，他看见了这个，然后又看见了那个，然后又转眼又看见了那个，其实不是时间性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九重山是空间性的，要看，不要只是看平面性的，而是要在空间性看见那个启示文学里面的空间性，也就是说他所指的那个空间是很多层的。可是启示录呢比较看到时间性的全面性，也就是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在罗马那个 Sistine Chapel 那个那个叫什么米开兰基罗 Michael Angelo 画的那个，丽露有没有去过罗马Sistine Chapel， 他不是在那个屋顶上面那个 Pope 那个教宗啊，就要他在那个屋顶上面画画，对不对？最明显的一个画就是人类的手触摸到上帝的手，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啊？回去查一下网络啊。其实他画的都是圣经故事，可是呢，圣经故事有时间性，对不对？可是他在整个屋顶上面都呈现出来了，也就是那个故事已经扁平成为没有时间性的一些事迹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把全部的圣经历史平面化了，那启示录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会想到说几千年前两千年前主耶稣诞生，可是事实上呢，在神的眼光里面没有时间性的。了不了解？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从这样子的视角你去看启示录，就比较明白它不是按照时间性在那里描写那些状况的，那些状况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同时存在的。也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从十四章开始他提到的四种人呢，其实现在都同时存在，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本来要请大家念，可是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了，我就给大家整理出来。他其实呢讲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14章到15章所有的场景里面，这些人呢大体可以分成四类。一类就是已经在天上的圣徒，像亚伯拉罕啊、摩西啊，这些人已经在天上的圣徒。第二类人就是住在地上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而且这些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也就是在宣教学里面我们称之为未得之地，就是他们没有听过福音的，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第三个就是我刚刚稍微提了一下，是已经倾倒的巴比伦大城的人。那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巴比伦大城是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名词，就是所有，我等一下会解释，所有不相信主的跟神敌对的这些人，而且已经倾倒了。虽然这个可能是未来的100年后那个乱世里面的那些人，可是也包括在里面。再提醒大家，没有时间性，也就是未来已经存在了，在神的眼光里面，或是在启示录的记录里面，他所看到的是包括未来的，因为启示录所讲的是末世，了解吗？第四种就是有两类人，一类人就是听了福音但是没有相信的，另外一类人希望是我们在座的，就是遵行神旨诫命而且守耶稣真道的人。或者已经快死了，或者是还活着的，比如说在病床上的基督徒，他将死了，也是属于这一类人。那我们当中的也是属于这一类人，所以跟前面的三类人是同时存在的。稍微想象一下哈。好，我仔细来讲一下哈。第一类人呢，就是他们是与羔羊同站在锡安圣山的人，是已经与主同在乐园里，在宝座前的人。这些人呢，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有一个描述，他们有七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额头上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已经在天上的那些圣徒了， 他们的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额头上面都有羔羊，这些都记录在启示录里面，我只是帮他整理一下。他们的额头上面都有羔羊和羔羊之父的名。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天上唱着新歌，而且是唱着没有人能够学会的歌。第三类就是这些人都是没有受沾染的童身，就是童女那个童身啊，他特别是讲到男的哈，没有受沾染的童身啊。那你说他们不是有的结婚了吗？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了。第四个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些圣徒了。第五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从人间被买赎回来，作为出赎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他们是从人间被买赎回来，作为出赎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第六个特征就是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真的是圣徒哈，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其实他们有没有说过谎言？比如说雅各有没有说过谎言？可是都已经被神怎么样赦免了，所以查不出谎言来。第七个特征，他们的全人毫无瑕疵。这是在形容已经在天上的圣徒，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盼望我们以后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毫无瑕疵哎！我们一切的罪都被遮盖了，都被洗净了。而且充满着平安喜乐，在那边唱新歌赞美在宝座上的羔羊神。我在猜了，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个乞丐拉撒路的比喻吗？我在想哈，拉撒路是不是也是这天上的圣徒的当中的一个，也就是世上一切的患难跟贫穷和不幸的遭遇都过去了，在天上神掌管万有的宝座前可以放开心无忧无虑的唱新歌，这是我们以后将来的一种情况。好，这个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启示录的描写，说有一位飞在空中的一个天使呢，他要传扬永久的福音，永远的福音给住在地上的人，也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啊，散布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啊。这些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天使呢，这个天使当然也包括宣教士啊，在那里传播福音。天使正在向他们报告福音的喜讯，警戒他们呢，应当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听见这喜讯的人，应当要搞清楚状况，来前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神。这段话就让我想起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主耶稣出来，马可福音的记载，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主耶稣 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日期满了，也就是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我曾经解释过这个神的国近了，不是时间的近，因为他说是日期满了嘛，也就是日期到了，这个近了是空间的近，也就是说神的国主耶稣已经非常靠近我们了，可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不对，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国非常靠近我们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要 U turn 来信福音。所以悔改最终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意义，不是说悔改我犯错，而是回转你人生的方向。我的人生的方向不是向着神，不是向着真理，而是向着腐败，或是罪恶，或是自私，或是自以为中心，把自己当神。这样子的人生方向要悔改回转归向神。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国真的很靠近我们了，而且他要接待我们进入到他的国里面去。那第三类人呢，就是指巴比伦大城中的万民都要喝下那个邪淫大怒的酒而倾倒了。这个酒当然是就是神的愤怒，因为他们的罪恶，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他们就倾倒了，灭亡了。很有意思啊，启示录里面没有多加的描述这些人，就只讲他们倾倒了，灭亡了。其实他们的人生是完全的虚无虚空，白活了一场。然后到第四类人呢，就是指世界上还存留的那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他们是听过福音，但是他们还在拜兽和兽像，那个偶像啊，兽像，不知道悔改回转的人，这等人也要喝神大怒的酒，以后会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呢受痛苦。虽然他们现在好像活生生的哈，可是他们事实上是行尸走肉，他们必要喝神大怒的酒。而且经文里面，启示录经文里面还形容这些人受痛苦的烟要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很恐怖，我们一下子地震我们就觉得很恐怖了。他们在那个火烧里面，那个烟是不断的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像这样子的描述，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其实不是，启示录所记载的是真正的事实，而且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已经是在发生的。我再说一遍了，这里没有，我们都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会有时间性。那是不是可以跳脱一下时间性？这些人都存在，现在都存在。好，除了这些人之外呢，第二种人呢是那些能够恒久忍耐 又坚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圣徒，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当然也包括在主里面快要死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真的很有福，因为神让我们习了世上的劳苦，我们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们，不至于枉然或者消失。我们 无论做什么是出于爱的，所做的一些服侍人服侍神的事情都不会消失，神都要纪念。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这些人或是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忍耐坚守真道跟诫命，不是因为我们有功德，我们有能耐，而是像第一类的那个圣徒，你记不记得第一类的那个圣徒一样，他们深深的知道自己是被主买赎回来的，被主所洗净的，所洁净的。所以我们现在遵守神真道的人，可以继续的靠着蒙救赎的恩典来操练出来忍耐和坚守真道的功夫。我们每一天都在，神都给我们机会啊，在操练，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坚守真道。这个需要很大的忍耐的功夫，你被人家逼迫，被人家嘲笑，被人家看扁了，或是甚至被人家杀害了。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一些环境，让我们来操练出这样子的功夫。这也就在这里我就想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那里讲到说，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蒙召做宣教士或是做传道人的一节经文啊。哥罗西书，知不知道在哪里？哥罗西书后面哈，罗马书后面，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后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今天拿了大家的经文哈，圣经220页啊，新约220页，我们一起来念啊，第28、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每天神都给我们一些灵舍，要我们去爱这些灵舍，不是邻居而已，是我们会碰到的，每一个人碰到的人都不一样。但是这些灵舍如果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都有一个想望啊，就是希望能够传扬主耶稣的福音给他们。所以当我们传扬他的时候，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有时候要说一些不是很，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比如说这样子的话人不喜欢听，可是我们要劝人真理啊，然后教导真理，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带到神面前。然后他保罗很有意思，他说我很劳苦，我也为此劳苦，真的传福音服侍人很辛苦的。你如果不知道，你问一些宣教士你就晓得，特别用很不熟悉的语言要来跟人讲主的福音，真的非常的困难，有时候都讲得不清楚哈。但是圣灵真的能够，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做见证， 保罗说 我也为此劳苦，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是谁尽心啊？我尽心，对不对？我劳苦，我尽心，我竭力，但是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所以神与我们同工在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真的很忠心服侍的人，你对这段话绝对不陌生啊。而且你同时也会知道，因为是神做成的事情，所以一点也不能够自夸或是引以为傲。然后在十四章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描述的这些人之外呢，之后呢，他就再继续的讲到说，哦，使徒约翰就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啊。这里好像看见的一个异象是在阐明那个审判的那个场景啊，那就是主看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啊，该是庄稼收割的时候到了。有些庄稼呢，他又就用镰刀去收割啊，而有些庄稼呢，经文里面说它是熟透了，掉在地上的葡萄树上的果子，主要用快镰刀和火来收拾这些熟透了的果子。为什么会熟透呢？因为里面已经烂了，熟透了就烂了，然后就掉下来了。这就让我想到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刚刚厄罗西说往前翻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的圣经是跟你们一样的圣经，是182页啊。我们一起来念，从十节念到13节，预备来。OK， 再念一下第十四节好不好？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
程，十五节，人的工程
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像同火里经过的一样。
你有没有念过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似乎在启示说，我们每一个信徒，相信接受主的人，都好像在基督徒的道路上面，都在前面第九节，好像是在耕种田地，或者是在建造房屋。特别他提到建造房屋呢，我们的根基都是好的，因为都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建立在磐石上面。但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却有人呢用不同的材料在建造。 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都用不同的材料在建造我们的房屋。有的人呢，花功夫花心思，用的是很珍贵的金银宝石，可是有的利用很简陋的很粗糙的草木禾秸，马马虎虎的做基督徒，随随便便的做基督徒。但是有一天呢，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用什么方法来显露呢？是用火来试验每一个人的功成。人在那个根基上面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就要得赏赐，但是若被烧了，人就要受亏损。可是自己怎么样会得救？了解这两种情况吗？其实是不是很警惕我们？到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房屋呢？如果我们用的材料是很随随便便的，反正是我剩下的不用的，来去那些服侍人或是服侍主，到有一天神就要用火来试验我们所建造的工程。这样的描写啊，其实是非常的贴切的。我常常觉得，也不是说论断，我常常觉得有些基督徒真的是一点都不太想要，就是想要利用神，在教会里面能够多交一点朋友啦，或多得到一些温暖啊，或是多呢，从来不看圣经的，也不会祷告的。什么时候会祷告呢？主啊救我，地震的时候，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可是他跟神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没有关系的，他也不知道神爱他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要常常的自己问自己，到底我是不是这一类人，还是我求神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神的可爱，让我们爱慕他，让我们渴望与他亲近，然后靠着他的恩典，能够在世上利用神给我们的各样的资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心思意念，好的心思意念，善良的心，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源。我们的教养或是我们的一些很多了，怎么样用这些来精心的建造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人生的时间里面来建造我们的工程。然后接下来老约翰又带领我们来到15章，有一段在天上又大又奇的一个景象，你会看到那个经文说约翰又看见，再次讲是没有时间性的。这些人呢，在描述呢，他们这些是胜了兽跟兽的像的人，如何高唱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那摩西呢，是神借着他拯救百姓的仆人的代表，而羔羊则是亲身成为代赎人的罪的那位拯救者，当然我们就知道是主耶稣。他们的歌声当中呢，用七种形容词在那边赞美神：大哉 奇灾、异灾、尘灾、圣灾，然后后面两个灾没有灾了，是讲到神无比的荣耀跟他的大能。我常常在想，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是不是也充分的包含了这七个面向？你是不是看见了神真的很伟大？我那天是跟谁讲啊？我忘了。我说圣经上，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什么？他的子孙会什么？像天上的星，还有海边的沙。我是不是跟佳琪讲啊？你忘了？我不想跟自己。我有一天就在想，天上的星好像可以数啊，当然数不来了。可是要跟海边的沙比，能比吗？海边的沙更多哈。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天上的星真的像海边的沙耶，只是我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那些星辰有多少啊，我们才觉得海边的沙比天上的星多。可是事实上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一样多，不然主不会这样子讲吧。所以神真的很伟大，可是又回想起来，神这么伟大怎么会爱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呢？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他还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你说神谦不谦卑啊？伟大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下面说奇灾，我常常引以赛亚书的那段话，他名称为奇妙。我们常常把奇妙当成形容词，奇妙测试，其实在原文里面奇妙是一个名词。 His name is wonderful， 他的名字就叫奇妙，所以呢他永远不会做不奇妙的事情，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奇妙嘛。我们所信的神，或是你所相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很奇妙呢？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对不对？我们刚过了圣诞节。义在神是非常公义公平的，到那一天神对每一个人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口承认他是主，他判的对，万膝都要跪拜，你判的对，没有辩论的，因为神是非常公平的。尘灾，神也是非常信实的，圣灾更不用讲，神是全然圣洁的，还有他的荣耀是无比的，以及他的大能也是无比的。所以下一次我们在赞美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的默想，然后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这七个面向的本质，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赞美是很有内容的。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主要我们赞美你，然后赞美，然后就不晓得要赞美什么，只是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可是都不晓得要赞美什么东西，好像想不出来。不过呢，这段经文让我得到安慰的是，这些得胜的圣徒，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哈，拿着神的琴在高唱的歌是新歌 A new song。 我们在地上的赞美歌声再怎么好，诗班再怎么棒，都不够完全，都很贫乏，因为我们都仍然活在不完全的这个世界里面，遭到污染的这个世界里面，连我们的歌声也会有所的偏执，有时候我们的 唱歌的动机也不太对。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天会唱出一首能符合全能者万事之王的那个新歌，是地上再怎么努力都学不来的新歌。这个新歌就可以十足的赞美那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最后在第十六章第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七天使把碗倒在宫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成了，是不是很熟悉的一句话？在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我刚刚讲的这一切，我们再想一下，我不是说从第十五章开始就是讲到末世的那个审判的光景吗？这些呢，反映出来一件事情，就是神一切的救恩都已经成就了。神让我们成为毫无瑕疵的完全圣洁，也已经都成就了，一切都更新了，只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经验到。但是我们以后的复活，我们有的复活的身体都已经成就了，要不要想象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设立圣餐礼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立耶的血，为你们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然后接着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之后他们就唱了诗出来往橄榄山去。主往橄榄山去做什么？去受审，去受审判。很讽刺吧，他是审判的主，却要在地上为了救赎我们受审判受死，而且为多人做多人的赎价，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日子在天父的国里与主欢乐的喝新酒的时候，可以高唱新歌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属灵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啊？不过呢，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末日来临之前，神都还给我们机会，还给我们机会能够归向他，敬畏他。就像圣诞节的信息一样，我们可不可以真的打开心门，让主真的诞生，或是说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永远的有一个处所，一个空处，让主能够居住在那里。 长久的居住在那里，而且让我们的整个的好像身心灵都是充满了那个无限大的上帝的，不仅是他的大能，而是他的整个的那个属灵的恩赐，所有的智慧，所有的一些属他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其实我在分析讲启示录的时候可以停在这里，可是我后来在仔细的默想的时候，我就这跟神好像就开启我的眼界，让我去看到一个场景，也就是启示录好像让我看见，好像是把假设我们现在这里是一个舞台，舞台是不是有那个帐幕，那个叫什么布帘、其实好像是把这个布帘给掀开来，让我们看见那个布帘后面的舞台的布景，以及要上演的那些各种不同的角色的那个整个的一个故事，一个场景，把它先掀开来。就是说所有要上演的人物跟剧情的内容都在启示里面把它掀开来。但是呢，启示录后面不是讲到成了吗？得胜了吗？启示录里面讲到 victory 得胜跟 overcome 克服这个字眼超过了全本圣经的讲到这个字眼的一半以上。前面也有讲到 victory 也有讲到 overcome， 可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特别你如果念启示录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不是讲到那些七个教会吗？得胜了怎么样，或者就讲提到这个字眼的超过了全本圣经当中出现的一半以上。虽然呢在启示录的记录里面他讲到得胜的时候当中还有很多的争斗，很多的残害，很多的欺凌，以及不择手段的一些威迫利诱的一些场景，但是至终呢全能者以及忠心跟随主的人都终究克服了万难，得胜有余。然而呢这还不是终局，你知道一个剧一个舞台剧演完了时候有什么？是不是就完了？没有他这些人物要到台前来什么谢幕，对不对？所有每一个演一台戏的人，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演一台戏啊？每一个演一台戏的人都必须站在舞台前谢幕的当下来接受评审，也就是在预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老少，每一个人走过世上人生的人都必须站立在造物主以及得胜羔羊的救赎主面前接受最终极的公审，评断我们每一个人所演出的一台戏究竟如何。那个时候那些存心忍耐信靠救赎主，天天操练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让主称为义的人，便会被接到全能者的筵席当中，与他一同坐席，永远面对面的。你可不可以想想出来？我常常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 我们可以面对面见到主，而且跟他一起吃饭，一起在筵席里面，永远面对面的与主同在。但是有些人，包括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却要永远的沉沦在黑暗处，哀哭切齿。我再说了，神是公平的神，他怎么样判定每一个人的一台戏，万戏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判的对。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我们到底是站在神的哪一边呢？好像很严肃哈，可是事实上，这些事实上都是事实哎。我们虽然不是，好像已经到了我们的末日，或是已经站在审判台前了，可是在神的眼光里面，都已经看见了。那神看见的我们到底是站在神的哪一边呢？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也是今年的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也刚好念到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开始讲末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今生，我们要学习活在当下，对不对？我常常说，我们要学习活在当下，不要为明天忧虑，或是为明天太多的计划。当然要有计划，我明天要跟谁吃饭，或是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不要忧虑，要学在当下，凡事谢恩。可是呢，不要忘记，常常的记得，我们的末日都会来临的，一定来的。到那个时候，我最近听了很多任正非，任正非是华为的那个创办人，他的一些演讲，我非常的感触。他有一段时间，不知道2000几年，03还是怎么，那个 Motorola 想要用100亿的美金美元来买华为，而且他们已经谈了快1年了。可是他在要签约的时候，要签他签字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签了，我不买了。可是当时华为的市值只有几百亿而已，好像只有100亿不到，不是100亿哦，是好像反正是很少了，100亿好像是100倍的。可是他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我若签了，我10年之后我会不会后悔？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不签了。他想了半个钟头啊，那个在那边，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警醒的话，不记得神给我们的警告的话，我们在10年之后，或是我们在我们日子的末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后悔？那时候后面真的来不及了，而且会很后悔。所以奉劝各位，也是勉励我自己，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啊，真的是好好的 live well， 就是好好的活，而且是为主而活。我先生在过世之前的前5年呢，人家问他说：“你退休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要过世。你退休的时候，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他只有说 两个字，他说我希望我能够 finish well， 我能够我的一生能够 finish well， 有一个很好的，不是善终啊，是怎么样 finish well， 我不晓得要怎么翻译，就是让我们的一生有完满的结束，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走到那一步。所以好不好，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啊，我觉得这样的心意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很高兴我的先生啊，虽然他一生受过很多的苦，但是他到最后他非常有复活的盼望，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而且他的一生，他后来讲说，神给我 God gave me a very full and wonderful life， 他可以这样说，哎，给我很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奇妙的一个人生啊。当然他也对我也称赞了，他说我是他的 better half， 我是他的更好的另一半了。 anyway，我常常记得我先生的一个榜样，让也提醒我，特别是圣经上的话也提醒我们能够真的尽情爱主，渴慕主，天天每一个时刻都与主同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留下启示录，让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也明白借着你圣灵的在我们心中的运作和启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话语面的一些意思，并且也警戒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能够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因为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也不需要忧虑，因为你是信实的，你要带领我们走完这条不容易的基督徒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你已经爱了我们，你已经救了我们，你已经呼召了我们来跟随你，因此我们要紧紧的跟随。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